各位伯父伯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平安。今天早上这两个字，我相信意义就跟平常我们讲的时候不大一样。今天大家都是要小心翼翼的，不是如履薄冰，而是真的脚踩薄冰，车子开过薄冰才能够来到这里。所以我们今天说平安，我们的感受跟平常不大精心的时候就不一样。希望我们也能够对日常我们不大有感觉的时候的平安不再以为当然，也对于我们周围的一些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有弟兄姐妹安全部的执事负责维修，户外维修的执事，还有照顾整个教会 property 会堂的，在撒盐，在撒沙子，尽量希望能够让路面不要那么的那么的光滑。刚才在聚会之前，站在门口跟弟兄姐妹握手的时候，也遇到一位弟兄，他原来是在我们教会查经班信主，也学习服事，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搬到南边一点，后来就在别的教会服事，而且也奉献了。突然间看到他，我就很诧异，我说诶，今天有什么事你来？他说我们教会关门了，他们今天教会关门就到还开着门的教会来，所以希望弟兄姐妹对于我们能够在一起敬拜，也能够有一份跟平常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开始的时候一起祷告。阿爸天父，今年一开始，一个月还没有过完一半，我们从新闻网上所看到的消息就不是什么好消息。我们看到在法国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那个事情发生之后继续产生更深的紧张、恐惧、对立，以及对立之后要继续产生的结果。亲爱的父，我们这个时候在基督耶稣恩典之中，求你让我们看到在这一个各样坏消息的世界上有美好的事情。我们有爱我们的父，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的父，我们有为我们舍命的基督，我们也有一些在我们周围尽力来服侍的弟兄姐妹，愿这些美好使我们的心被稳固、被坚立、被温暖，也让我们成为能够在这个世上美好的人。我们把以下时间仰望你，知道你一直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是团契组长就职，在各个堂举行。团契是洛哥教会五个事工部门中关怀事工重要的一环。我把关怀事工的宗旨，其实我们五大事工都有写下它的宗旨，写下它的所谓的 vision statement， 或者说它的这个整个事工的一个目标、一个宗旨，是用英文写的，所以我把它大略翻译成中文。洛哥教会关怀事工的宗旨是让洛哥大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借着参与或者是公用团契或者是分区小组团契得到关怀，并且持续的发掘与使用个人的恩赐参与各样的服事。为什么？为什么要借着团契来关怀？为什么教会需要团契？ 为什么要在团契里面才让若歌教会大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得到关怀？谈到团契的需要，我们常常会引用今天所读的《使徒行传》第二章46节到47节那里，说你看，教会初代的时候，一开始成立的时候，他们就有团契，他们就在家中聚会。我们常常用这个历史上的事件来作为一个支持我们在教会应该有团契的一个支持点。但是历史上教会里所做的事情，有没有必要在现今这个时代我们都照着去做？这个答案很明显的是不见得。举例来讲，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哥林多前书里面有讲到说要妇女怎么样蒙头，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没有再继续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今天就从更基本的人需要的关怀来讲这件事情。关怀这个字，它的英文就是 caring， 动词的话就是 care， care。 我就从这个字 caring 这个字 care care 这个字来稍微引入第一点， care 关怀，但它也可以带着另外一个意思，有其他的用法。我们常常听到年轻人说 I don't care， 他这个 care 的意思是我不在乎，我不在意，我根本无所谓。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人需要的关怀的第一点就是我个人的存在有其他的人在乎这件事情，其他的人在乎我这个人存在。我觉得这是人要他觉得被关怀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30多年前我搬到新泽西州，搬来的原因是因为我在德州念完研究所之后找工作，找到了新泽西州。与其说是我找工作，我现在回想其实不是我找工作，我的指导教授告诉我我可以开始写论文，把实验的东西都结束了，准备整理数据的时候，他预计我第二年5月要毕业的时候，他就在秋天的时候告诉我你要开始找事了。那是1982年的秋天我开始找事，后来找到的工作就是在新泽西州。与其说我找事，我现在回想倒不如说我的教授在找工作，因为他那个时候事实上是费了相当大的功夫来替我这个他的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找工作。我记得我在83年的春天的时候拿到了应聘的信函给他看，又等了一个月左右，尘埃落定，没有其他的工作 offer 了。我的教授曾经在他的办公室里跟我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 Too bad you have to move to the east coast, that's a different world。翻成中文就是很可惜你没有办法继续留在德州。我念的是化学工程，原本在德州本州他就能够在吸收我们系里面毕业的所有的博士生跟硕士生，但是70年代尾期的 recession 再加上石油危机，使得德州兴旺的石化工业大受打击。我为什么说这个工作其实不是我找的？我毕业典礼5月份毕业典礼那天早上，我们系里面大概博士生10多位当中只有2位有工作，只有2位知道要去哪里上班了。我是其中另一位，另外一位是我的同门师兄。我的指导教授费了很大的功夫，他到那个大学任教之前在工业界有30几年的工作，而且做的这个后来的这个头衔非常的高，他用他的影响力一直帮我们找工作。 他却说 too bad, 很可惜。我当时也不懂，我也不明白，我也不在意。我事实上在这现场讲，整个美国对我来讲都是一个 different world。搬到新泽西州，注定下来，两三个礼拜之后，我就知道为什么，我就知道教授讲这句话了。我在超市推着车子跟美玲在一起，刚到了都要买一些东西。在德州的时候，你在超市里面推着车子买东西的时候，迎面而来的人十之八九，我不敢说百分之百，十之八九等到靠近你的时候都会抬起他的头来看着你，而等四目相处的时候都会点头微笑，多半也会加上一句德州那种特别的腔 How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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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就是 How do you do， 它就变成 Howdy。十之八九都会跟你四目相处，然后给你一个 Howdy。 搬到新泽西州头两个礼拜推着超市在那里走，迎面而来的人没有一个人看我们，没有一个人注意周围的，没有一个人巴的把头抬起来看对面走过来的人是谁。我就明白我的教授为什么说 Too bad you have to move to the East Coast。 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说纽约市专门就是给人家一种感觉是一群冷漠的人。我后来也懂得为什么人家说在美国南边有一种特有的名词叫做 Southern Hospitality， 南方的款待，南方的热情。东岸的人怎么会这样子的冷漠？我这个人的存在没有人在意，我好像根本不在那里一样，连看都不看一眼。个人的存在有其他的人在乎，这是一个人被关怀最基本的第一个需要。然后就必须进一步的，不只是有人跟我四目相处点头微笑，不只是给我一个 Howdy。 我的名字，我的背景，我从哪里来，我做什么，我家庭中有哪一些成员，这一切一切都是在别人在乎的时候，别人在意的时候，别人肯定的时候，别人接纳的时候，别人认可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被关怀了。而这一种深入的被肯定就受群体大小的影响了，就受群体大小 来产生一个因素。我现在在想所谓的 Southern Hospitality， 南方的款待，南方的热情，是不是因为人口并没有像东岸这么密集有某种的关系？非常有可能。几年以前我们将周六的崇拜结束并回到周日的时候，都是同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从周六的崇拜国语部大约200人上下左右聚会了八年半的时间，并到礼拜天之后，有些弟兄姐妹一开始有给我一些 feedback 说，哎呀，又要重新适应。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这个教会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若歌教会的成员，为什么要适应？因为你单单从本来200人聚会的这个环境一下子变到礼拜天，我们那时候是并回到国语第一堂，也是200多人，连国语第一堂的人原来的人都要被适应，都要再适应。因为你一旦变成400多人聚会的时候，心里面那种觉得说别人认识我，别人跟我有某种亲切感就影响了。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中说到，不但在殿中，也在个人的家中天天拨饼。这是一个人性的特色，我个人的存在有人在乎，被接纳， 被认可，被肯定。为什么我们说若哥大家庭的成员都借着公用团契或分区小组团契得到关怀？因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人性的一部分。第二个，不但我个人的存在要被接纳、被认可、被肯定，我个人的道德，或者我说人伦，被肯定。被肯定，就肯定，就一定先有某种的期盼，在某种的期盼之下，在某种的道德标准，在某种的道德规范，在某种的人伦规范之下，我被肯定。换句话讲，就是因为在乎那个人，才会对他有期盼，就是因为在乎这个人，才会对他的道德、对他的人伦有期盼，而那个期盼达到的时候，给予他的就是肯定、关怀。其实这个道理不需要在讲台上讲的，北美华人的家庭可能多多少少都有我以下所描述的经验，就是我们的儿女跑来跟爸爸妈妈说，为什么我的同学可以那个样子，可以这个样子，可以那个样子，我不可以，为什么？大概北美的华人家庭多多少少都有过这样的经验，为什么你们管我们这些，要求我们这些？我们就回答啦，我们说因为你是我们的孩子。他听了这个答案，他不会接受的。那别人的小孩也是别人的这个爸爸的孩子啊，他为什么可以这样，他为什么可以那样，为什么我不可以呢？我们生气的最后就丢出一句话，特别是弟兄们，因为我是你爸爸。其实我们真正想说的就是，因为我们在乎你，所以我们才会对你有这些要求，才会有这些期盼。那些其他的你说的人，我根本不在乎他们，我们对他们没有期盼，因为我们不在乎他们。孩子啊，你把这个东西拿来谈，难道你要我不在乎你，像不在乎其他的人一样？就是因为在乎你，所以有期许。这个层面，其实在人成长的过程中，个人的道德人伦有人在乎，这是关怀。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听过一些大人跟我们讲的故事，当时我觉得很有道理，现在回头想也不知道那时候到底那个故事的教训的对象是谁。我很小时候就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长大之后胡作非为啊，然后有一天终于犯了法，被判处死刑。在死刑执行之前，他就要求跟他的妈妈见面，在这个监狱里面见面。见了面之后，他就跟他妈妈说，他说我马上就要被处死刑了，那我现在最怀念的就是小时候你爱我、关怀我，那样子俘虏我，所以你可不可以让我靠在你怀里再一下子。这个妈妈哎呀已经够难过了，就让这个儿子靠在他怀里一下，然后这个儿子一口就咬他妈妈的胸口，不但咬痛还咬出血来，然后说你养我，但却没有怎么样教我。哎呀，我小时候听这故事的时候都很感动，对不对？我都忘了是老师讲的还是爸妈讲的。我现在回想这故事到底在教训谁，是教训我说有一天我在监狱里千万不要咬我妈妈呢，还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还是说将来我娶了老婆生了孩子要警告我太太说你小心一点，她会咬你。但这个故事不管怎么样听起来，不知道是说给谁听的，我们都很明白，生了就要养，养就要育，养育 养育。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说为什么有人对我的道德生活人伦有某种的要求的话，因为有人在关怀你。这个层面在现今的社会风气影响之下，人越来越不当回事，甚至于排斥。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这里说，要不要打出来一下，我们大家再把它念一遍。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来念好了。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这里讲到彼此担当的重担，是别人另外一个人有了过犯之后，属灵的人去规劝他，是这个重担。现今的社会风气影响，越来我们越不把它当回事。我在神学院修课的时候，有过一位实践神学部的教授，他是那个神学院的实践神学部的负责主任，他也是一个教会的一个长老教会的长老。他在课堂上就很感慨地说，欧美极端个人主义影响之下，教会要培育出健全的基督徒越来越难，越来越难。他讲到他在某一个教会推动团契事工，他们教会有主日崇拜，推动团契事工费了很大的劲，徒劳无功。他认为这是欧美极端个人主义之下所产生的，培育出一个健全的基督徒越来越难。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每个人多少都会有一种想法，我个人的过犯只不过是吹皱一池春水，怎么样？下面是什么？干亲什么事情？干女什么事情？我个人的过犯，其他人凭什么来干预？今天教会已经越来越不能够主动的去规劝一个人，而今天所谓的教会的规劝的这个工作，换了另外一个两个字，辅导。但是辅导使得规劝变成一个被动式的，因为规劝人本来是一个属灵的人，看到有人过犯之后就去规劝他，但是辅导现在不一样，辅导采取主动的是被辅导者，他觉得他有需要了，他才去找一个人来辅导辅导。他不但是一个主动的人，被辅导者还决定什么时候是界限，辅导他的人一旦跨越他那个界限之后，他就不再参与了，然后他就再去换一个辅导，再去凭着他的主动性换一个人，试试看能不能够带给他某种程度的疏解，变成一个规劝，变成一个被动式的，我愿意什么时候什么人来关怀过问，过问到什么程度都是由我决定。这一位实践神学院的教授，他有另外一个身份，也是那时候神学院的学生更津津乐道的身份，因为他是费城美式足球队鹰队的队牧 Chaplain。哎呀，学生们对他这个成就就觉得更了不起了。你有没有看过那些足球员？你有没有见过那些足球员的照片？最瘦的一个也是200多磅的，对不对？那些前面那些打防卫或者打进攻的那些所谓的 lineman， 那些在前面所谓造成一个防卫线进攻线的那些人， 300磅。你们有没有看过他们的照片？那个脖子比我的大腿根都还粗。62寸、63寸、64寸，300磅。哎呀，我们真的觉得这个神学院教授了不起啊！能够在这一群每一个都比他个子高、个子大的人面前做他们的牧师，肯定了不起。像我们教会，瘦瘦弱弱、软趴趴的，走路都没什么力量的。Zimmerman 在课堂上讲，他说那些200-300磅的大汉打球之前会戴上头盔之后撞那个更衣室里面的那些柜子，砰砰砰撞十几下才出去打球的人，他说他们反而听话。他一说安静的时候，整个球员的事就安静下来，因为每一个球员都清楚知道等一下在球场上对彼此、对其他人有责任。这是我们常用的英文一个字 accountability。履行这个责任，它不但造成整个队的好处，与他个人的益处有不可分的关系。否则的话，不但队会输球，甚至一个本来在球场上应该按照队形、应该照着某种方式进行他们的计划的，反而会在球场上受伤。这位教授说，这些人反而听话，反而合作，因为他们明白他们对其他的人有某种的责任，有一些期许他们必须达到。这位教授描述他在某一个教会中推动团契徒劳无功，因为会员习惯个人的隐私权不能让人家侵犯。而在某一些会友当中，他说有一些人后来的生活家庭出了大问题，不可收拾。 Too late to be helped。 群体对个人的影响是有某种的监督跟约束的作用，这也是一种关怀，而这种关怀跟群体的大小也有关系。越小的群体当中越能够具体的落实这一个层面的关怀。第三，个人的价值、个人的贡献被接纳、被肯定，也是关怀。所以我们教会关怀事工里面说，教会大家庭成员中的每一位能够借着团契的事工参与团契得到关怀。下面最后的句子是说，并且持续的发掘并使用个人的恩赐参与各样的服事，这也是关怀。这是加拉太书第6:3-5那里所说的，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你如果把前面1-2跟3-5来这样对比的话，你有时候觉得说，这些教导为什么这个样子？前面说个人要担当彼此的重担，后面又说个人要担自己的担子，因为这些事情、这些道理是同时存在的。个人的价值与贡献被接纳、被肯定，这是关怀的第三个层面、第三点。这个道理华人的父母也都知道，所以我们常常在儿女选择专业上的时候，到了他10年级、11年级、12年级的时候，我们会问他，你将来想干，想怎么样？你想学什么？ 你想干什么？常常在这些讨论上产生矛盾，因为父母在乎。当然，这种在乎不能够太过头，有时候也要查验自己的这种内心的动机啊，最好不要是那种想说你选对的行业，我就可以早一点退休养老哈，这个最好不要是这种动机。但是这种在乎产生的某种的这个期许是关怀，所以基督徒彼此提醒，而且持续的提醒，是一个正面的接纳与肯定。你在教会里面会常常听到信息里面讲到鼓励大家能够服侍，已经服侍的继续服侍，持续的服侍，还没有服侍的人能够参与服侍，因为这是关怀的一个层面。每个人的价值贡献是需要被肯定的，这个关怀有它长久的功效。我以一个例子来结束今天的信息。我不知道将来我们都到了七十几快八十岁的时候，你希望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快要八十岁的人。有些人将近八十岁了，他每天活得很有力，他还可以开车去接送福音朋友，还会给人家做饭做菜，有人需要了他还会去探望，到医院去探望，每天都活得很带劲，这是第一种。但是也有些快八十岁的人，他有看护，有照顾，但你却发现他老是抱怨，老是觉得活得没意思。你想做哪一种？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啊？有人会说，牧师可不可以1.5种？哦，就是我有人照顾，又有人看护，然后呢我又很快乐。传道书11章第6节，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少年就当快乐多少年，好不好？好。传道书整本书其实是有着某种循序渐进的，早你也要撒种，晚也要撒。传道书11章第6节前面那里说，怎么样你能够活多少年就快乐多少年，在这之前传道书这样写，你要分给7人也要分给8个人，你要给别人，你要做一个会贡献的人，你要让你自己的价值一直是在一个被肯定被坚固的状态中。再往前面传道书第9章讲到说，我们在地上快活度日，你当同你的妻在地上快活度日，好不好？好。配的那句是，凡你手所当做的要尽力去做。我的问题是，在30-40岁的时候不能够做一个凡我们手所当做事情的人就尽力去做的，能不能到了70-80岁的时候，活着多少年就快乐多少年？这个问题只有一个人慢慢走过这30-40年之后，他才会发现，虽然神的话已经讲出来这个秘诀了。希望各位弟兄姐妹能够明白，在我们教会当中，在真理里面，什么叫做被关怀。我们一起祷告。父之，你是那一位最终极关怀我们的，所以你给我们生活的所需，就连今天早上这个不方便的 雨水 Freezing rain 也是因为大地的需要，你更关怀我们的道德，我们的人格，我们的灵魂，所以你从来没有把有罪的当作无罪，你因为关怀我们的缘故，把你的爱子差来为我们舍命，重建我们。求主让我们心里面真的明白，所以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情感层面、道德层面跟个人的价值贡献层面，都能够按照你美好的心意被肯定、被接纳。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